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周老师的灵修神学。上回他和我们分享了什么是独处与静默。独处就是把自己拉开人群的操练，为的是给神全然的专注力。独处是一种内心宁静的状态，预备人察觉并回应神的同在。而静默就是在一段时间里远离噪音、言语及活动的操练，为的是要聆听神的声音。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就会进入静默，静默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而且学习顺服神的旨意。周老师也和我们分享了独处与静默的几个原因。第一是跟随耶稣的榜样，因为耶稣也常常的独处与静默。第二，更多聆听神的声音。第三，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第四，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接下来周老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独处与静默的原因，我们一块来学习。
透过独处跟静默可以帮助我们来寻求神的救赎。那这里提到这个救赎本身，让我跟大家再次强调，不是我们非常狭隘的那种个人救恩的部分。这里圣经上所提到救赎本身是超过这个我们个人的这个救赎的这个部分。其实大家看一下，就是先知所说的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是一个喜欢流泪的那位先知。那么这个 Jeremiah 这个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圣经的文体里面，它是一种文体，如同诗或者是比喻是一种文体，那么哀歌也是一种的文体。那么耶利米怎么透过这个独处跟静默的方式来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救赎、神的医治？他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 okay， 怎么领受他的救恩？领受神的帮助呢？领受神的这个医治呢？ okay， 那就是透过静默的方式来领受神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 okay， 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如同刚才我们也提到诗人所提到等候神。 OK， 那么这里再次提到等候神。 OK， 等候神本身这里提到说是他带着一种寻求的心来等候神。按照这个经文的理解，一个等候神的人，他是在寻求神。 OK， 他在专注在神的这个身上，如同在上节经文所学会的。不但那个透过独处跟静默本身来寻求神的救赎，同时透过独处跟静默的方式帮助我们身心灵得到恢复。这个经文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提到，这个是再次跟大家提到这个经文，这来自于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31节。耶稣就说，你们来通过安逸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非常忙碌。在忙碌的这个服事当中里面，据耶稣看到这个独处跟静默的需要，独处跟静默的重要性，所以因此邀请门徒们离开人群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所以这里提到说，其实 服侍最忙的时候，按照耶稣的这个榜样，就是在最忙的时候应该要腾出时间来离开人群，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亲近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得到身心灵的调整，身心灵的恢复。那么这个是基督耶稣本身他也邀请门徒们在那里做的事情。好，这个是马可福音的这个教导，不但在独处跟静默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身心灵的恢复，同时透过独处跟静默本身可以恢复我们属灵的眼光，属眼光。那非常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在教会当中里面，我常常看到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在这个世界里面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磨塑，对，所以因此很多时候到教会里面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教育跟魔术，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魔术，所以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中心。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常常这个很难在礼拜天的崇拜的时候可以领受我们基督教或者是我们圣经上所给我们的那个价值观。那么所以因此很多时候面对人生的选择面对一些重要的教会的一些的选择，或者服事上的选择，或者是一些的判断，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用圣经的眼光，不是用这个什么永恒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甚至我常常看到一些牧师一些传道人在这个聚会当中里面，或者是在这个长子会当中里面，这些长子们也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在世界打滚，他不断地在吸收这个所谓的专业的知识，吸收这个什么这个世界的智慧，吸收世界的这个价值观。OK， 所以当他面对重要的教会的方向选择的时候，他很容易的回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做的选择的那个判断的原则不是圣经。OK， 那更何况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长子都这样子的话，更何况我们弟兄姐妹面对我们的生命的选择，面对我们孩子的这个读书也好，我们个人的这个退休的计划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以因此透过这个读书跟静默，一个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这个属灵的眼光，甚至读书跟静默里面我们得到勇气，帮助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因为这个世界的那个什么魔术是反上帝的旨意的，所以透过读书跟静默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有这个柔软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那么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顺服他，更容易去做他要我们去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因此看到说这边有一段经文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二十节，那么谈到这个经文就是出现在路加福音的开始。大家一想到路加福音的这个经文的开始的时候，想到就是耶稣诞生的故事，特别在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这两处这个两本书的这个教导里面都在他们的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谈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这边就提到说，到的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这个日子。那么容许我给大家一些背景，关于这个经文的背景。那么这里很明显，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的这个前面的部分，就提到说撒迦利亚被天使所拜访，这个天使有名字的，叫做加百列。当然我们也熟悉另外一个天使名叫做米迦勒，当然还有一个天使名字是我们比较不想说的，就是那个路西弗那位天使。那天使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也有上千上万的天使，有天使长，这个世界的确是有天使的。那天使加百列来找这个撒迦利亚，告诉他说你那位年纪大的这个太太她要生孩子，很奇迹似的要生孩子。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说，甚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就怀疑这个怎么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经文就是天使对加百列回应，他说到的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这位撒迦利亚神的仆人他也不信，神就强迫他静默， 他就不说话，不能说话，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撒拉利亚他就将近九个月到十个月，他就没有说话。那这个事成就之后，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说呢？请大家看后面的第六十三节到六十四节，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多稀奇，撒拉利亚的口立刻开了，舌头也舒展了，说出话来，称颂神。Okay. 那么这个就是最早的 iPad 啊。OK， 那么就是一块写字的板了，更没有想到说。那个时候就 iPad OK， 那么当他经过这被强迫的九个月的那个静默的时候 ，OK， 他被强迫就恢复他应当有的神的眼光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是不是少说话 ？OK， 当我们面对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更多的静默？到面对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是不是要更多的来到神面前独处跟静默？不要等到神强迫我们不说话，像这个撒加利亚一样，他没有办法说话。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独处跟静默的所带来的那个祝福。好，不但这样子，我们来看独处跟静默，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就是透过独处跟静默来寻求神的这个旨意，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这个从神的那个眼光来看事情，恢复我们应当拥有的圣经的价值观啊。但我们所带出来的那个判断力是来自于圣经所给我们的判断力啊。所以因此看到说这边这个督促跟静默可以帮助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说哈。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十二节到这边的十三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再次提到说，基督耶稣喜欢到山上祷告，他一个人在那边祷告，那整夜祷告神，可见非常长的时间。当然我们教会本身有通宵祷告。Okay， 那么前几年我机会到韩国去教课，这个神学很特别，是韩国人的为中国人训练传道的神学。他在安城，离这个什么这个首尔不远的地方，大概开车大概两个小时时间到安城了。那么这个韩国牧师很有心哈，他就募款盖了一个神学院，一个两层的神学院，有这个图书馆，有宿舍，有餐厅哈，那么有这个篮球场，会很棒哈。那么我就在那边过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的这个上课的时间，我就发现到说，礼拜五晚上在韩国教会是有通宵祷告，不是一年一次，跨年祷告，对，跨年的时候。刚跨过去的时候就结束了 ，OK。那么，但是在韩国教会是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通宵祷告。那么很有意思哈，在这个神学的周边有七间教会，那七个教会都是小小的 ，OK。不像我们所印象的那个什么赵恩基牧师有好几万人的教会，不是。那教会本身就是，这个什么几百人的或者几十个人都有小教会，因为韩国的牧师太多了，很多牧师就必须要去开拓教会 ，OK。他们神学院里面上千的。学生啊，做传道人 ，OK， 所以那个什么，很多人是做传道人的，所以因此我就发现到说，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是整夜的祷告，整夜祷告。那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他整夜祷告神啊，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弟兄姐妹注意到吗？基督耶稣面对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体会神的心肠，体会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他怎么做呢？他独处啊，他静默，他整夜祷告神，祷告神啊，为的是隔天他要从那么多跟随他的门徒当中里面选出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啊。所以看到说独处跟静默其实不容易，如同耶稣他要整夜祷告神，在独处当中里面他认识神的心意，在独处当中里面他听到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他知道要怎么去做。好，这个是基督耶稣本身留下的那个榜样，透过独处跟静默本身来寻求神的旨意。接着跟大家来看独处跟静默的最后一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学习控制我们的舌头。 OK， 控制我们的舌头。那么这里 我们都熟悉哈，就是来自雅各书的第一章的26节这边所说的，若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okay? 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okay? 真正的属灵，真正的虔诚就是少说话。那么刚才我提到，很多时候我们透过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所说的，为自己辩护，把自己透过我们的这个言语来证明自己 ，OK， 证明自己，来介绍自己，来包装自己，包装自己。但是那个什么啊，我们应当学习控制我们的这个舌头。再次让我读一下这个经文，雅各书第一章29节就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一个假虔诚的人是他是欺骗自己的，如同雅各书所说的，他不认识他自己，他欺骗他自己。所以这是雅各书所给我们的那个警惕。那再看这边的箴言书17章27节到28节，就是那位古代的传道人，那位所罗门，那位王，他所留下来教导，他说：寡少的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所以很明显的，寡少言语有知识，那么这个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这个是所罗门所给我们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教导。还有呢，在传道书里面也是来自所罗门的这个教导，思虑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说，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应当有这种的韵律，静默有时，言语有时。OK， 那我们的表达跟我们的静默，这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循环啊。这个是所罗门所给我们的那个教导。好，那接着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的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如同我过去也提到，神给我们2个耳朵一个嘴巴，要提醒我们多听少说，一个少说人就比较容易听，比较容易听进去，甚至听到你太太要对你所说的这个话语。很多时候我太太责备我，就是她说过一次我没有听进去，她要说3次4次我才听进去。所以因此要学习少说多听。好，这里跟大家提到好几个从圣经的不同的这个经文的教导里面提到读书跟静默的重要的这个原因。最后一个经文来自雅各书的3章2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就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一个人他学会静默，就如同雅各书所说的，他就是一位完全的人。那么一个人多说话就容易说错话。那么很多传道人他的本领是什么？就是说话，他是靠说话来过日子。就如同 Papa Roddy 他是靠唱歌嘛，唱歌。那么他的歌喉就让他赚了$100,000。 OK，牧师有$100,000的也有了哈，像华里克他是百万富翁啊，大家认识华里克吗？非常有钱啊，他这个 Good TV 的那些讲员都是百万富翁啊，这个 Joyce Meyer 啦什么，这个都是很有钱，他们出书这个可以卖到上万本啊，我们老师们在华神写书有2000本就已经是哈利哥多古在马斯 OK， 谢谢大家买我的书啊，但是。OK， 华里克他教会不自信 ，OK， 同时看到说他还可以成立基金会，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些大教会的牧师很有钱，有百万的这个财富。好，那么这里提到说，其实那个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讲话讲太多，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就期待牧师要说话 ，OK， 其实应该放过牧师一下 ，OK。他那个什么，让他有的时候不需要说话 ，OK。那么透过他的静默，其实神给他更多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好，最后跟大家提到卢隐的那句话，我们来用卢隐的句话来做我们今天这个后半段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束。我们单独与神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依赖程度， 少了生活上的一些杂事，我们竟感到焦虑紧张，没有人说话，打电话或需要帮助，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猜疑自己是不是个有用、有价值、有意义的人。这种时候我们会想离开令人恐惧的独处局面，赶快叫自己忙起来，以确定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独处静默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没有办法掌控，我们在一个失控的状态的里面在那边你觉得很无聊，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透过我们所做的得到成就，但是在独处跟静默里面，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成就感好像是一种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好像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赤裸裸的，非常软弱，那么非常的贫困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是你和我一个很好可以突破自我的这个时间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这个独处跟静默是一个挣扎，挣扎本身让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独处跟静默下去所以因此如同卢颖所说的其实我们要撑下去 ，OK， 需要操练独处跟静默。然而这是诱惑，都是说这个卢颖说，因为我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别人对我们的回应，而在于神对我们永恒的爱。要经历这项真理，必须在独处静默中紧紧抓住神，是他塑造了我们现今的面貌。所以弟兄姐妹，你和我的真正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OK， 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这个肯定上。OK。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掌声上，建立在这个镁光灯的下面。OK， 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你和我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所宝贝的儿女。当你还没有出现之前，当你父母亲还没有生下你之前，当你还没有跟你太太结婚之前，当你还没有儿女之前，当你还没有兄弟之前，其实神就用那个无条件的爱，那个永恒的爱来爱我们。这个世界只有神可以把这种爱给我们。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传道的人都没有办法用无条件的爱我们，当我们太刻意的去苛求别人用这种爱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暴力那这里卢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和我在神面前是神透过独处跟静默的这个方式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真正的面貌是什么，了解我们真正的真我是什么。当你了解了你的真我真面貌的时候，就有真正的自由，你就不会去期待要用别人的这个肯定来肯定你自己，因为你已经被神所肯定的，因为你已经被神所接纳了，因为你被神所爱的，因为你被神所那个什么宝贝的，所以你不需要在人面前赢得人对你的那种的尊重。 OK， 那种尊重那种肯定本身我们看到说都会过去但是来自于神的对我们的肯定跟接纳，那个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是卢颖所给我们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提醒。那接着我们跟大家提到就是一段话，那么也是卢颖说的，他说，我经常为我所说的悔改，但我从未保持沉默来悔改。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很容易会说出话，应该学习少说话。
新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独处与静默是为了要寻求神的救赎，身心灵的恢复，恢复属灵的眼光，寻求神的旨意， 也学习控制我们的舌头。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有晴天的诗歌《等候神》。
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我的
弟兄姐妹，在忙乱的生活中，我们确实需要独处与静默，让世界嘈杂的声音出去，让神的声音进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